弟兄姐妹平安。每次上课坐在这里都觉得要讲好多话，要跟各位讲，每个个人讲好多话，每个人只要多讲几句话都很想再谈一下。那么但是各位给我很多休息的时间，让我的喉咙不至于用太多，谢谢。但是我实在很乐意跟你们交通，如果不能多谈，那么欢迎找我或者跟我用 email 联络，以后我们可以彼此代祷，彼此关怀哈。好，我们就是我实在很想念各位，还没分开就很想念哈，真是很感谢主。我们刚才讲，我们刚刚读的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按着主的旨意受苦，我们一定要信靠神。而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在这一点上也需要突飞猛进，就是我们是喜乐的人，不要觉得我们的生命很痛苦，不要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很辛苦的在背十字架，更要想到是主在为我们背十字架，主在为我们成就事情，所以我们是喜剧演员。那么很多话，很多一些比较尴尬的话其实也很恰当，譬如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话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其实非常恰当，我们才是真正有光明前途的，那么我们才是真正有未来，有将来，有荣耀的。那彼得在第五章所讲的话跟保罗讲的也是非常像哈，语重心长的在劝领导者。五章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是谁呢？这是我们当中的负责的弟兄姐妹，这也是很多其他的同工，这也是很多对年轻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呼召哈，是辛苦，但是也充满了荣耀。做长老的一定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按着神的旨意。这一点也请各位群羊，我们多多为我们的长老祷告，那么求主让他们按着神的心意牧养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顺服的心。我们都是罪人，会走错路的，羊会走错，牧人也会走错，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越走越对，越走越合神的心意，是出自爱心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人这个工作，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也都非常陌生，因为不仅我们自己没有牧养过，我们也很少看到牧人了，除非你在中国的某些游牧民族还在那里生活。在圣经里面讲牧人，我们总希望有一些现实的例子，有两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雅各，创世纪里的那个雅各。雅各不是一个好爸爸，他偏心，十二个儿子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跟他偏心偏爱约瑟和便雅悯有关。雅各不是一个好丈夫，他有四个妻子，他也偏心，他只爱拉结。雅各不是一个好儿子，他会骗他爸爸。那么不是好儿子，不是好父亲，不是好丈夫，但是他是一个好工人，他帮他的舅舅拉班做事，舅舅拉班是非常坏的老板，唯利是图，那么也 眼睛里只有粒子，雅各在他底下非常辛苦，但是雅各是一个好工人，他非常尽心的牧养这些羊，他非常尽心的照顾这些羊，他照顾牧养这些羊，让这些羊很肥壮，让这些羊受到很好的保护，他在逃亡的时候都注意到这些羊的能力，他是一个很好的牧人。这我提出这一点就是，各位，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好，不一定在每个地方都好，在某个地方坏，也不一定在每个地方都坏。那更重要的，我们在看圣经人物的时候，不要就很简单的说这是好人，这是坏人。那么很多得救的人，所有得救的人都有罪恶的一面，所有被弃绝最后下地狱的人，神也在世上给他们很多恩典，给他们机会。那么我们这些都求主帮助我们记得。另外一个好牧人就是大卫。雅各的好在于能把羊群养壮，大卫的好在于能够保护羊群。在圣经讲雅各的时候比较少讲到，甚至没有怎么讲到他怎么保护羊群，在讲大卫的时候没有讲大卫怎么把羊群养得很壮，但是讲大卫的时候讲到大卫在第一次对扫罗讲表明心志的时候，大卫就讲了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子，我现在要去跟哥利亚征战，的确是很困难的事，但是我也不是没有做过打仗的事，我有过预备，我的预备就是我从小做牧人的时候，从小做牧羊人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预备。在撒母耳记上第17:34，大卫对扫罗说，这时候大卫还很年轻，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手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这个时候就是圣经上讲还是个童子，年纪很轻，脸色红润，是一个小青年，是你们这边讲
小鲜肉
小鲜肉就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大卫非常，我可以想象那一幕啊，他越讲脸色越红润，是一个小孩，但是他很勇敢的在王面前说，我有一件事是不能忍耐的，大卫有一件事是不能容忍的，他不能看到弱者被强者欺负，他不能够看到狮子和熊欺负小羊羔，他有这样的个性。大卫的优点在这里，缺点也在这里，他非常的怜香惜玉，对于小孩子弱者他很多的照顾。但是莎士比亚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所以他对女人也是特别的喜欢照顾，当然常常就过分了，那么就非常喜欢照顾弱者，他受不了强者的欺负弱者。他这里的描述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夸大哈，但很难想象，我去追那个狮子，我去追那个熊，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这怎么救出来？我看那些生态电影，你要从狮子口里救出一只活羊就几乎不大可能。然后大卫还这样形容，他打那个狮子是揪着他的胡子，在那时候还抓得到狮子的胡子，也是很稀奇了。不过他就真的把大卫就真的把狮子打死。参孙这样做我不稀奇，大卫能够这样实在是只能讲到一点，就是他有一种极强烈的 要护花保护弱者的心，就是他一看到弱者被欺负他就受不了。各位，有一天大卫的先知拿单到大卫那里讲故事给他听，大卫说：王啊，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穷人。有钱人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这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二节，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拿单也是很会讲故事啊，好像很真实的，有一个人他就养一只小的母羊羔，这么喜欢他，看他像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拿单讲得好平静啊，这里面没有血腥，这里面没有暴力，这里面也没有巧取豪夺。看那个拿单说他富户取了穷人的那只羊羔，取了不是抢了，我猜也没有抢，他可能买来的，他可能要来的，我猜他可能有这个权利要得到这只小羊羔。那么讲得很平静，他就是取了这只小羊羔。那么这个富户现在所做的正像大卫所说的那个熊和狮子取走了一只小羊羔。哎呦，大卫的愤怒就被激起了，听故事听到这么生气，这是很稀奇的。那么我听说有一次毛主席在看这个法海和白娘子的事情，看到法海的凶，毛主席就站起来说这种人真该死。后来演完了以后，那个倒霉演法海的他也不跟他讲话，很生气啊，就是那个戏实在太入戏了，所以看的人都好像真的很生气。拿单再讲一个故事，大卫真的听到故事听得气死了。皇帝就说这个人该死，如果真的有这个人，这个人就真该死了，因为他这样说的。这个人像一只狮子和熊，我最讨厌这种人。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各位做牧人的，大卫圣经里最好的两个牧人之一，有一天不是牧人了，有一天是狮子和熊，你就是那个人。我们何等需要神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走在义路当中。也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常常在贫穷可怜的时候很谦卑依靠上帝，一旦富裕成功了就自大骄傲，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在贫穷的时候生活中很多的苦毒和愤怒叫我们死于忧患，生于忧患也死于忧患，也有可能。那我们希望更乐观一点，因为圣经给我们的确是乐观的。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也知道怎么处卑贱。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因着信我们的主，我们凡事都能行。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为我们预备了牧长牧养我们，常常为牧长祷告，让他们用主的爱，用上帝的话，借着圣灵的大能好好的牧养我们，让牧长显现的时候这些羊群是茁壮的，这些长老能够得到那 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我们讲过束腰，束腰是一种要用大力气要作战前的一个准备。以谦卑束腰，我们用最大的谦卑依靠上帝，使我们发挥最大的力量。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渴慕寻求神。中世纪有一个，我今天早上跟一个姐妹分享，中世纪有一个圣徒叫圣伯纳德，那么他写过一首圣歌，这首圣诗我先一下叫不出名字来啊，在以前是很有名的圣歌，但这几十年代都没有人唱。里面有一节，有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对寻求你的人，你是何等的怜悯。我问弟兄姐妹，一个人在寻找的时候快乐还是不快乐？我不用回答，回答常常会讲错的。我们在寻找东西的时候，你手机掉了，你小孩跑掉了，你找不到你的钥匙了，寻找东西的时候快乐不快乐？寻找的时候应当不快乐。我们在找迷羊的那个比喻，我们在找那个失钱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没有讲寻找的时候快乐，寻到了就很快乐。那么可是如果我们在寻找的路途中，我们是走在正路中，我们被那个目标吸引，大概觉得我们走的是对的路，那么通常是学者在研究的时候，现在诺贝尔奖又在纷纷的发表了，大家都在那里研判谁会得到奖。那么这些得到奖的人通常也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寻找一个东西，寻找一个道理，当他寻的慢慢觉得这条路走对了，我们当中做研究的人可能有这种感觉，你走对了这条路，那么这是很有福的。还没有找到就很快乐。或者用另外一个例子，你在谈恋爱，还不大进入恋爱的状况中，但是有一点感觉到跟他在一起很愉快，于是就开始，我们台湾用另外一个字，追啊，追女孩子，追女朋友，寻追，这个时候在寻和追的时候有一点快乐。Bernard 说，你对寻求你的人是何等的善良。当我们在寻找的时候，神对我们是充满了恩典。这是他写的许多节里的一节，你对那寻找你的人何等善良。然后更精彩的是下一节，但是对那些寻到的人又如何？如果寻找主，寻找真理，寻找的路上已经是这么喜乐了，寻到的人该多么加倍的喜乐。那么他的答案是，寻到的人会如何，只有尝过的人才知道。我们得到了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更多的寻找，更多的寻求，不是我们没有得到，正是因为我们得到了，而我们愿意得到的更丰富。真正得到主的人，越得到越满足，越满足越渴慕，越渴慕越寻求，越寻求越得到。你们寻找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开门。我们的主慈爱怜悯，事实上你愿意去寻找，愿意去寻求，已经是被主寻到了。 我也常常讲，在施羊的比喻、施钱的比喻，还有施人的比喻，就是路加福音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第一个比喻施羊，重点在为了一只迷失的羊，比那为99只没有迷失的羊，上帝更关怀。这是第一个比喻的重点。第二个比喻的重点是，那失去的钱自己是回不来的。这我们能懂，钱掉掉了，你的信用卡掉了，钥匙掉了，他不会说，他连主人我在这里把我捡起来他都不会说，只有主人去点上灯仔细的找才找得到。第一个比喻在讲主对他失去的羊、失去东西的关怀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把99只其他的羊都撇掉了。实际上不会，但是要表达出这种强烈的心，我们要好好传福音，因为主的心对那赎他的却不在他羊圈里的是非常迫切的。我们有宝贵的东西失去了，也会有这种反应。你知道最后主很快乐，包括那个父亲很快乐的时候，他讲的理由都在这里。我跟你在一起儿啊，凡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都是你的。我们只有一个东西没有，就是你走失的弟弟，我走失的儿子。现在他回来了，我们好像重新得到他，他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我们要快乐。各位，神不允许有一个东西，宇宙万物这么浩大，他不允许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属他的东西，有一只最小的羊羔属他的，不在他的手里，在他的怀里，他就欢喜快乐。儿啊，不在乎那个牛肉羊肉，在乎我失去的回来了，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让我们很欢喜快乐地寻求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这样寻求的时候，都显示我们已经被他找到了。那么我们就一起继续地走，彼此更谦卑地去寻求神，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那么这当然也就是我们的时候了，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了。我们看旧约的路德记，当路德十岁，第一天十岁回来的时候，路德一定很高兴碰到一个大善人对他这么好，婆婆非常的高兴对他这个人对他们这么好，是谁呀？哎呀，原来是波阿斯。然后就引起了我们一个问题，第二章的20节，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太确定这个他是谁。照正常的讲法，恩待活人死人，这只有耶和华办得到嘛，活人死人只有神能够恩待。但是照这个句子，好像是那个波阿斯，或者前面也用过这句话，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般。就是说虽然人已经死了，我想意思不是说我们还能恩待死人，而是死人在世的时候你是一直恩待的。你现在恩待波阿斯，恩待我们这两个寡妇，其实也就是恩及我们已经过世的丈夫了，所以可能是这样。但是波阿斯或任何人能够恩待任何人，这都要靠主的恩典。今天早上也跟 一个妈妈谈到教养的事情。各位，我常常觉得我们可以更诚实一点，常常看到小朋友，大家都说好可爱哦，这都是没有去教过儿童主织学的人才会说，这都没有带过小孩的。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讲，我还是 baby 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罪人，我还是 baby 的时候，我就对我其他的兄弟姐妹有嫉妒，我还是 baby 的时候。奥古斯丁很观察入微，当一个不会讲话的小 baby， 我们说他好可爱的时候，通常是他睡觉的时候很可爱，吃饱的时候很可爱，他睡醒的时候是很可恶的，吃饱没吃饱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他说我是那样的拗，那样的悖逆，那样的顽梗，我不会讲话，但是我用非常无情无理的哭声让周围的大人受不了。我们台湾也很流行讲一句话，因为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家有一老就是一宝。我每次听到这话就说，我把宝送给你。各位，我们要孝顺长辈是真的，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们老人是宝，我们老人需要被保，保护的保，但不是宝，我们已经衰残了。我们需要神恩待我们，当我们不管在小在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怜悯我们。拿俄米现在说，这个波阿斯呢，他恩待活人死人，然后他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困惑，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至近的亲属，怎么没有早一点来帮忙呢？这问题我们等一下会回答。然后路德很兴奋地跟着讲，21节，摩押女子路德说，我感觉每一个字当然都是圣灵默示，但在这里很清楚，我感觉当他有特别用意的时候，往往就会说这句话，就会加这几个字，摩押女子路德说，完全不必加摩押女子，就说路德说就好了，但干嘛要加摩押女子？有的时候圣经讲就称她是路德，有的时候称她是儿妇、儿媳妇，那么有的时候加上摩押女子路德。我想在写出这些的时候，也特别要强调，路德以一个外邦人，以一个客旅寄居的在以色列地，他碰到一个人对他这么好，他就很兴奋的要多讲几句，但是他孝顺，他也听话。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他听话不容易，因为他很聪明。各位，聪明人不容易听话的，聪明人不容易顺服的，所以我估计这个教会的人不大顺服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想法。哎呦，路德真聪明。这个故事里面，这两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里面，三个重要的人物，路德、拿阿米、波阿斯，都聪明。你看《三国演义》的聪明，都是耍诈。我跟你怎么勾心斗角，怎么样？这种，各位我们也知道的很多了。但是很难看到像路德基一样，三个很聪明的人，不是在耍诈，是在怎么样成全别人，这是非常的美好。那么路德显然很喜欢在波阿斯那里，然后他转述一句话，他不是直接说，他转述这句话要表达他的心意。 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妈妈，我要这样做吗？当然要这样做，人家对你这么好。但是她是一个孝顺顺服的女孩子，她要问婆婆，她跟我这样讲，你觉得怎么样？拿俄米当然同意啊。22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才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我们也要去想一下我们刚刚碰到的问题，在拿俄米心里是不是也是问题？我们还是说我们不了解波阿斯跟以利米勒的关系，至近的亲属是兄弟吗？一定是很近。当拿俄米回到这里，这么可怜的老人，而至近的亲属这么有钱，哎，应该帮忙的。可是波阿斯似乎没有帮忙，照我们看一定没有帮忙，为什么？然后就是当十岁的时候，我们现在再想起来就觉得有点怪了。你今天去讨饭，碰到一个大善人，给了你很多的钱，你回家跟爸爸妈妈讲，爸爸说，哦，那个人啊，那人就是你叔叔。这就很奇怪了，你是一个大善人，你对我好，只是对乞丐好，你不是对侄儿好，哎，奇怪了。是这样，波阿斯的形象就坏掉了。他到底为什么不帮忙？拿俄米会不会有这个困惑？路德会不会有这个困惑？路德只有想，他说要我就在他的田里，我是不是要这样去？拿俄米说去吧。各位，这都不容易哦，你自己再想想看。如果我们有一天，我落魄到一个地步，需要我的儿子去讨饭，讨饭真的是碰到我的弟弟，然后拿了很多钱回来，一讲，哦，你到我弟弟那里去了，他给你这么多钱，他不但给这么多钱，他还叫我以后天天去他家讨饭。我跟我儿子说，你去吧，还是不要去呢？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有点复杂，有一点费解。那么这个复杂费解，看起来拿俄米还是说，因为我们要吃饭，你就去吧。我不知道你们，很可能不时接来时，我到别的人家田里面饿死，也不要到自己的叔叔家里，即使他给我很多。我不晓得，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寄居的生活，很多事真相没有大白，很多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包括很多的学者，并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死。我们很多时候到死也不明白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那些的艰难和困苦。但是我们总是这样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因着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我们不一定明白，但是愿这个答案使我们起码暂时能够停下我们的疑惑，继续我们跟随主。拿俄米说，你去吧。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这也很重要哦。他们显然还是重视男女礼教的大方，没有说路德和波阿斯藏在一处啊，那就不妙了。路德和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好，然后圣经还是非常微妙的，在这些事上留下了很多空间。 你们可能知道，神学院在这几十年流行一种解经，叫 Reader's Response， 读者的反应的解经。这个解经的原则不是很理想，但是有的地方可以用。我觉得在想路德记的时候，就有很多可以给读者的反应，就是读者可以去设想，圣经没有写，没有讲，但是我们读了，我们想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想路德每天去拾取麦穗，每天跟波阿斯的使女在一起，有没有再会过波阿斯我不晓得了，但这一第一次的见面印象很深刻。弟兄姐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你到教会里来，你到退休会来，你寻求神，哦，是吗？我要得到主的话，是吗？很好，我也很想看到那个人，会不会那是更重要的？哎，各位，那也很好。就路德去是拾取麦穗吗？还是每天还希望再看到一下波阿斯？各位，这不是坏事哦。我觉得在教会里谈恋爱是很好的事，因为理论上最好的男孩子女孩子都在教会，你不在教会谈，你到哪里去谈？当然不要妨碍我们对主的追求，只是每次来到聚会的地方，我想你可能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有所喜欢的又还不能很公开，也偷偷看他在不在，然后坐的离得远远远的，但是看得很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波阿斯和路德怎么样，但是圣经写的太妙了，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然后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就是他的生活圈子，婆婆，波阿斯的使女，多么希望也有一部分是波阿斯呢？我不知道，我再一次说，也不知道他们的感情是怎么样。收完了大麦和小麦，在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说动手收割大麦，所以大麦的收完到小麦的收完，解经家告诉我们是三四个月的时间。路德在那里收取了三四个月时间的麦子，戏就要结束了，戏也要开始了。第三章第一节，今天是最后一天去波阿斯的禾场了，因为大麦小麦都收完了，明天就不能再去了，没有理由去了。老太太，精明的老太太，比慈禧太后还精明的老太太，发挥她的功力了。三章一节，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哦呦，各位姐妹，你马上都说了一句阿们，对吧？安身之处不一定享福，可能可以安身，但不一定享福。不过，拿阿米说得很好，这时候你看也是，这些我都觉得作者有他的意思，他可以说拿阿米对路德讲，但他写的是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他说，也让读者重新回想到这个媳妇从摩押地跟随过来的情形。你这样为你的婆婆摆上，现在是你婆婆要为你做事的时候了，当然不是为了这些好处他们才彼此相爱的，但是彼此相爱蒙神的祝福，他们的确有非常美的结果。我要为你找安身之处，我要让你享福，我怎么能办到？我是一个穷寡妇，老寡妇，我能做什么？各位还记得拿阿米劝路德和俄尔巴的话吗？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我这么痛苦，你们跟着我有什么用？我能给你什么？我今夜能够生孩子吗？今夜生孩子，你能等他们长大吗？我能给你什么？现在拿俄米说，我给你一个安身之处，你听我的。在以前没有，因为没有波阿斯，现在有，有波阿斯了。好，下面他出的建议，我都不知道黄老师黄师母听了会不会，康老师这段还是不要讲比较好。我也觉得不要讲比较好。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意思你跟这些使女都混得很不错了，比较知道主人的行踪了。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各位，这一天这个晚上是最高兴的。我们当中如果有农家的可能还知道，我们在台湾原住民的丰年祭还是有这样的传统，收割的最后一天是农家乐最快乐的一天，因为这一年或这一季的辛劳都有了成果。这些不管是拿巴那个时候是收割的是羊毛，或者是像波阿斯收割的是大麦小麦，都打好了存好了，也就是如果顺利的话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巨大的钱要进来了。所以这是很快乐的一个晚上，当然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晚上。你在士师记里看到收割大麦小麦的时候，也是米甸人来抢的时候，抢这个现成的东西嘛。那所以又快乐又有点紧张。那天晚上呢，是在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丰年祭，就是会大吃大喝，很快乐。大吃大喝通常也会出乱子，因为喝酒，因为可能也有女人。我们等一下看到波阿斯应该是喝醉了，起码心里欢畅，通常这样的字眼是表示喝得很愉快，这不是什么犯罪啊。这一天晚上很快乐，因为吃喝，因为有收成，当然也有点紧张，不要有人来抢东西。这一天呢，正经的女子千万不要到禾场去，因为男人都在喝酒。但是拿俄米建议女儿啊，去洗个澡，沐浴抹膏，用那个最香喷喷的，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广告上面的，这里喷一下，那里喷一下。Chanel No. 5，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牌子最好的最好的香水，穿上那个半透明的睡衣啊，不知道了。最后再要披上衣服，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不要说不使那人认出，谁都不要认出。各位，这就是路德高明的地方了。你要能够隐藏自己，身段要非常的灵活。注意看啊，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看准他睡的地方，你可不要看错喽。我有过另外一个经验，我从来没有人，除了我太太，没有人跑到我被子来过，我也没有跑过别人的被子。但是有过一个，算起来也算小恐怖的事，就是去迪士尼世界那种地方，车子停的时候根本不太注意。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几十年前迪士尼世界就是一大片草地，上万的车子停在那边，停在那里，就停在那里，找到停车的地方就赶快要进去玩嘛。等到10点钟出来了，哇， 一片车子，我的车在哪里？很难找。所以你停车，你知道吗？到重要地方一定要知道那个位置。你现在要看准他睡的地方，是等他睡了以后，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我看过解经书写的比较仔细一点，包括我们再一次说以前人的睡觉穿澡的规矩，没有内衣的。我看过一个解经家说掀开他的被子，好像我们有一个什么凤阳花鼓，掀起你的头巾来，是不是？这掀开被子，那个解经家问了一个问题，掀到多高？我们必须诚实的说，即使在和合本里也看得出来，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性的暗示。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天晚上有性的事情发生吗？我的答案是没有，有人答案是有，我觉得没有比较合理一点，比较正确。不过我们继续看下去。哎呀，我们在讲寄居，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各位，这就是寄居生活，也很有意思，对吧？躺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我们也先预告一下，了不起的两个女人，包括摩押女子路德，她听话，她顺服，可她一点都不笨。后来的发展，波阿斯没有告诉路德要做什么，路德告诉波阿斯他要做什么。哇，有没有一点想到这是裘冉克的故事啊，红拂女。哎，你们不知道啊，那回去查一下就是了啊。就是我们台湾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唐代豪放女，很大胆的女人呢，卓文君嘛啊。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其实这话你有没有觉得太简单了？电影，好莱坞电影一定要把他洗澡啊，换衣服啊，怎么走去啊，尤其是这些比较性感的镜头多拍很多。然后路德就去了，我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又要看得到波阿斯，又不能被任何人看到，不能被任何人看到。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我这也是，这个男人也睡得够熟了。我是会醒来的，我觉得我会醒来，如果没醒来真是会大大的后悔。第八节，各位就继续睡了，波阿斯就在那里打呼啊，路德就在那里心头小鹿狂跳，对吧？小说上这样讲的。如果就继续这样，就这样到天破晓的时候，路德就很沮丧的走了。亚哈水鲁王那一夜睡不着觉，就发生了整个犹太民族改变的事。睡觉，睡得着睡不着很重要。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我只能说是上帝把他叫醒的了。各位，路德不能把他叫醒啊！路德把他叫醒，万一这个男人叫了一声啊，有女人，路德的名节都垮了。你是一个摩押女子，你的名节更糟糕了。哎，拿俄米也没有叫他干什么，就算你去那里，他会叫，他会告诉你。路德知道不是波阿斯来告诉他，他要告诉波阿斯。各位姐妹，做神的儿女，在世寄居，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良善， 如果有一天长辈吩咐你到一个男人的床上，然后什么都不跟你讲了，到时候那个男人会告诉你做什么事的，路德就去了。路德怎么办？我要问一下各位姐妹，你会怎么办？我们要讲什么话？他醒来要说什么？还是他不醒比较好？不醒我就偷偷跑回去了，跑回去以后就继续做乞丐了。还加上一些因素，圣经里没有讲的，我一再暗示的，就他们之间有没有感情，这几个月有没有见面都不知道。好了，感谢主，波阿斯突然惊醒了，突然惊醒，而且翻过身来。有没有看过《教父》那个电影？那个电影有一幕很可怕的，一个黑社会的头子，他有一匹最宠爱的赛马，他拒绝了另外一个帮派的要求。那天晚上，他睡觉忽然惊醒，发现他的背上都是血，再看他的脚前有一个马的头。好恐怖！这里是忽然惊醒，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各位，我们问了半天，如果你是路德怎么办？现在弟兄你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了。如果你是波阿斯怎么办？半夜睡觉起来，有一个女人躺在你的脚下。波阿斯说：“你是谁？”你是谁？在圣经里面也有好多个这样的问题，包括耶稣问的：“你们说我是谁？”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我是你的使女路德。这回答的恰如其分，非常恰当。他没有说我是拿俄米的媳妇，他没有说我是马伦或基连的太太，他说我是你的婢女。然后路德一点不像一个使女的身份，路德像一个主人的身份下命令了。哇，真是唐代豪放女，好厉害哦！他就下命令了：“波阿斯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话太文绉绉了，弟兄，如果你圣经不熟，人家跟你这样讲，你还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你就失去了一个机会了。路德说：“请你娶我。”这句话是把波阿斯的话还给他。我们昨天讲过，在第二章第十二节，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那个动作就是请你把你的翅膀，就是衣襟遮盖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娶我，你不遮盖我，我无地可去，你不遮盖我，我的脸可丢大了。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里胆子很大哎，各位姐妹，你跑到一个男人的床上，然后他醒了，你是谁？我是谁？然后下面一句，我是你将来的老婆，你要娶我。人家说呸，那怎么办？你用衣襟遮盖我。路德讲的也很恰当，因为这是拿俄米告诉过他的，可能他一直记得这句话。你凭什么？你是一个摩押人呢？圣经里讲的那么清楚，神谆谆告诫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的，迦南人都要被杀掉的， 不杀掉也不能通婚，不能来往的。路德说你要娶我，你要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他怎么这么大胆？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没有别的，你们的神有个规定，至敬的亲属要照顾落难的至敬亲属。你是我至敬的亲属，你有这个责任。路德在这里够大胆了，但是也很对。拿俄米这样跟他讲的，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呢、啊。拿俄米说：“那是我们的至敬的亲属，就是波阿斯是以利米勒，是拿俄米至敬的亲属。如果波阿斯有责任的话，波阿斯有责任是娶拿俄米。现在路德是花木兰，代父从军。”代婆成夫成父啊，代替的婆婆，她讲的也对，她这里可以也有责备的味道了。你是我至敬的亲属，你是我家至敬的亲属，波阿斯啊，亏你还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规定至敬的亲属要照顾他落难的亲属，你怎么都没有照顾我们，害得本姑娘还要今天晚上跑过来三更半夜来求你做这个事，是你自己太迟钝了。你真的那么笨吗？这么忽略上帝的话吗？他就讲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心脏跳得多快了。哎呦，感谢主。波阿斯的回答非常好。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他先祝福他，他没有勃然大怒，他总是一个很体贴的人。我也再一次要想到这个孩子，这个老人，他做孩子的时候，他怎么过日子的？他妈妈是妓女，他妈妈是耶利哥城的人，他妈妈全城的人都被消灭了。从我们人来看，妓女拉合没有一点是好的，身份是妓女，工作是接客，做的事是出卖国家的利益，说的话是一派谎言，这都是拉合做的事。我们值得再去想一想，妓女拉合因着信，这是希伯来书雅各书都有讲，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雅各书也再次讲说，他不只是因信称义，也是因行为。可是我那个讲得很妙，拉合有什么好的行为？拉合有什么好的身份？妓女不是好身份，接待探子哦，好像很好。可是圣经用接待这个字也是指他的职业，他岂止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他和和平平的接待每一个出钱的男人。接待这个字有这个意思。到底拉合 有什么优点？圣经讲他有信心。他有什么信心？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他跟两个探子，其中一个后来可能是他丈夫的时候，他说了一件事，他保护了他们，他欺骗了耶利哥城的人，他出卖了这个城的利益。为什么？他知道一件事，他做的是对的。他说40年前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把埃及的军队通通淹死了，这个消息传到我们的城里。各位，40年前我们到今天都害怕，我们看到你们的军队来了，我们的心都消化了。 可怜啊，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那么聪明，这是这么大的城，城墙那么高大，叫以色列人都害怕。他们这么精明，两个探子一进来就被找到了，就被探测出来了。全耶利哥城的人够聪明的，他们都听到了神的话，他们都听到神如何在40年前把埃及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夜之间消灭了，他们心都化了。过了40年，可是他们反应错了。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投降了。我们打不过，像基遍人一样就投降了。可怜全耶利哥只有一个妓女知道该做什么。耶和华是真神，你们所信的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个妓女蒙恩，因着信他接待了探子，和和平平的。但是后来呢，他跟沙门结婚了，生了波阿斯了。波阿斯怎么样变成一个大富人家，我们不晓得。但是波阿斯显然妈妈的教导很好，他很体恤贫穷的人。也许妈妈会跟他讲一些故事吧，也许妈妈会跟他讲，我不晓得。如果我是妓女，我当然不会是妓女了，但是更糟糕的，如果我是妓男，如果我有一天结婚了，我怎么跟我的儿子讲我的工作？各位不要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耶稣说过，耶稣对最好的神学家、最好的牧者，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妓女和税吏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千万不要以自己的道德自夸，夸口的要指着主夸口。不过我们要休息一下了，我们下一堂是最后的结束，这个答案就马上就要呼之欲出了哈。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主叫我们勇敢，不怕恶势力，主叫我们坚定，不被风雨飘摇，主叫我们以恩慈待人。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有主的恩爱，我想那也是一个最大的恩赐。这个世界也许还有勇敢，有刚强，但是实在缺少恩慈。主，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恩慈。尤其我们看到很多人生活需要恩慈却得不到，求主给我们恩慈，连续人，奉耶稣的名祷告。